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你好，我们现在是要研究福音书第23课，我的题目是福音书的研究法。我们听了，我们学习了22课，我觉得我应该在这里要跟各位谈一谈，对这福音书应该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研究。我盼望各位手中有圣经，那么在你没有上课还是上课以后，你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去自己研究。我相信在过去的22课里面，你会体会到有一些我所用的研究的方法，有的也许没有体会出来，因此我现在就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讨论怎么样研究耶稣基督的生平所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我先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跟40节，这里圣经说，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第二处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要看第25节开始，路加24章25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怎样受害又尽职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另外在路加第24章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的生平分别记载在四本的福音书，四本的福音书各有不同的重点，不同的笔法来记载耶稣所讲的道理或是耶稣所做的事。那么为什么要有这四本的福音？很多的圣经学者研究了以后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四本福音书的内容是一样，但是重点却有所不同。比方说马太福音多数谈到上帝的国度，所以从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开始传福音，就一直提到天国近了，第五章开始就谈到一个国度子民当有的品格和生活，然后用很多的这个篇幅论到天国的比喻，所以马太福音的重点是论到天国的真理。 这也许跟马太本身他的职业，他受的教育，他是犹太人，而他传福音的对象起初都是犹太人有密切的关系。他特别要向犹太人解释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上帝国度的真理，跟犹太人在历史上传统上对国度的观念有所不同。以色列国度的观念是在地上的，但是耶稣所传讲的国度是生命的，是属灵的，是超种族的，是超时代的。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事，强调到耶稣工作的态度，耶稣基督工作的原则。马可福音一直记载耶稣非常同情许多劝苦的人，有疾病的人，而他立刻帮助，甚至在安息日也不怕人的攻击和误会，他仍然去医治人的疾病，解决人的困难。路加福音就把每一个故事还是耶稣生平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他是讲到详细的记录下来。路加也特别强调到聚会的情形，有多少人，人的反应怎么样，还有在讲到的前面还是讲到的后面，也有些个人的问题要求耶稣解答，耶稣怎么解答。所以在路加福音书充满了人情味道，特别提到怎么对待邻舍，怎么对待仇敌，怎么对待家人等等许多做人的道理。这是表明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单单关乎人灵性的事，也关乎我们日常的生活。而这些日常的生活，路加所强调的是原则性的，是适合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的。约翰福音是讨论到耶稣的神性，有很多神学或是哲学上的理论。因为在约翰写福音的时候，当时希腊的哲学就是那一个理性派的神学思想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他们谈到这一个道是理性化的道，而不是有位格的道。约翰就告诉当时受希腊哲学影响的犹太人还是其他的民族，要认识耶稣的道，上帝的道是有位格的，是有主张的，是有旨意的，要实行的。所以这几个福音有不同的强调点，那么我们如果了解了，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研究它。第二样，我们要研究这是福音还是福音书，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尽可能的你把耶稣基督所讲的道还是所行的神迹，在四本福音里面不同的记载，你把它摆在一起。假如你可能的话，你就把这个故事另外用手抄，那么把不同的经文摆在一起，然后你比较一下到底这四个不同点在哪里，为什么不同，还有相同的在哪里。那么你这样你就觉得很有兴趣，同时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比方说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事情，在福瑞福音还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是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礼拜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才有洁净圣殿的事。但是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又记载耶稣基督在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洁净圣殿，那是耶稣开始工作到耶路撒冷去他就洁净圣殿。那么这两个洁净圣殿的事是前后相隔 差不多3年的时间。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在两个不同的记载有不同的强调点，而也给我们看见当时犹太宗教领袖，他们虽然听见耶稣的道，过了3年之久还是不悔改，他们仍然在圣殿里面做买卖，违背上帝的旨意。因此我们读到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礼拜对门徒讲到耶路撒冷未来的情形，说将来圣殿上的石头没有一个在石头的上面，意思说都要被撤回。另外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我们把四福音放在一起来比较，你就发现当时很多的情形，为什么耶稣不断的教训，但是人不悔改也不改变，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第三样，我们在研究四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的地名跟人名在不同的章节里面，还是不同的经文里面，用不同的名词，其实指同一个地方。好像加利利海，也有的地方称为格尼撒勒府，也有的地方称为提比利亚海。那么这个原因就是习惯怎么说那个名称，那么就用那个名称。就是现在在我们中国有好多的城市有好几个名称，那么因为不同的人还是在不同的朝代用不同的名称，人家喜欢用就用。那么假如我们了解了，就不会当我们看到不同的名称的时候就以为是几个不同的地方，产生了误会。另外比方说耶稣基督受膏抹的事情，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大约有3批的人，还是3个不同的人来膏抹耶稣。一个地方是在路加福音第7章，从36节到50节，那里谈到耶稣在一个人的家里坐席的时候，一个犯罪的女人来膏抹耶稣，那是为她的罪要得到赦免而膏抹耶稣。另外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12章，或者其他的3个福音也都有记载的，就是玛利亚膏抹耶稣，那是在耶稣基督要受难的前一天晚上。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复活了以后，才有一般的妇女要再来膏抹耶稣。那么你把这几个不同膏抹耶稣的事摆在一起比较的时候，那你就会找出这许多人膏抹耶稣的行动动机，他们的果效，以后还有耶稣的反应等等，那么从中也会给我们许多的智慧教训，我们要膏抹耶稣应该什么时候什么动机应该要怎么做，就可以帮助我们。第四样，我们研究这个四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样，我们一定要找到圣经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我们把我们自己一些的观点弄进去，结果呢就变成不是从圣经里面得到真理，乃是我们把我们的意见我们的观念放到圣经里面，这就是得不着圣经本意的一件事，我们应该要很小心的。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研究四福音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各位注意的，我们读了一段圣经以后，你要发几个问题，然后你去自己找答案。比方说这段的圣经对上帝本身有什么启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第二样对耶稣基督的本身有什么启示，他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怎么表现他的本性，怎么表现他的思想，怎么表现他对我们的关系。第三方面，这段的圣经对我个人的生活工作有什么指示，对我这个品格有什么应当纠正的地方。第四样，这段的圣经对我的家庭对我的朋友有什么信息，有什么教训。第五样，这段的经文在今天的社会能不能用，要怎么用，这都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把它分析下来，你自己记下来，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个圣经不是单单一本非常古老的书，乃是在今天也非常实用的书。这样你就会把圣经的真理用在你自己的身上，也用在这个社会，也成为众人的祝福。还有一样事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名词，很多的这个风俗习惯我们不了解，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因为这个圣经写了是在2000年以前，特别是福音八部分都是在第一世纪都写成的。那么我们现在手中所有的中文版的圣经是经过翻译过的，而现在这个中文版的圣经我们所通用的是1919年翻译的，到现在也差不多70年了。那么因为70年以前人所用的这个名词还是词句，当然跟我们今天有不大一样。假如你发现有一些什么名词你不大了解的，有几个方法你可以解决一下。比方说你第一次发现一个名词你不大知道，你就先写下来，把那个经节也写下来。也许你在读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哦，现在在哪里已经有了记载。比方说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比方说，那么这个节期什么节期呢？有的圣经本身也没有说，有的有提到，好像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逾越节。那么逾越节什么意思呢？在新约里面也许你找不到答案，可是你在旧约出埃及记第12章你就找到答案。这个逾越节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而上帝叫摩西立的一个节期，就是哪一天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以前，神命令摩西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家要杀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框上，这样天使经过的时候看见有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天使就不进去。假如没有血涂在门上，天使就进去杀那一个家人的长子。那这就是逾越节的来源。所以你在新约读到逾越节你不了解什么意思，但是你读到出埃及记12章的时候你就知道答案了。还有其他的类似的例子，比方说我们读到新约提到基督，那么基督这个字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单单从中文来看，有时候真不知道基督是什么。原来基督这个字是从希腊文的音 Christos 翻过来的。那么 Christos 这个希腊字是什么意思呢？它原来也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 Messiah。 那么 Messias 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单单翻译因，我们常常不了解它的意思。很简单的，弥赛亚它就是基督，它就希腊文的 Christos， 它是英文的 Christ， 在犹太人的宗教，它是国家里面，那就是受膏的意思。当君王、祭司、先知要就职的时候，要有一个受膏的礼，所以那位受膏的就称为弥赛亚，他是基督。但是到了耶稣的身上，这个基督这个字另外有特别的意思，那就是上帝所高立来做全人类的救主。在以色列人，这个弥赛亚常常就是为一个职分还是一个时代，最多的也不过是为以色列一个民族。但耶稣基是基督，成为基督乃是为全人类的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那么这样你就更清楚的明白。好像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介绍耶稣是上帝的羔羊，那么你会觉得很怪怪的，上帝的羔羊是什么呢？羔羊是动物，怎么上帝的羔羊成为耶稣基督呢？到底什么意思呢？啊，这里所讲的羔羊就是成为赎罪祭的祭物的意思。因为在旧约都用羊羔献祭来救赎人的罪，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羔羊，那就是说他要成为上帝所指定的赎罪祭，救赎全人类。所以你读到上帝的羔羊，你不大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但是你看到旧约的圣经，看到犹太人献祭的事，那就了解他所讲的上帝的羔羊是什么意思的。还有你如果看到有一些你不了解的，你在圣经也找不到的，那么如果你有可能的话，你找到一本好的圣经注释或者圣经词典，那里面也有一些的解释。最要紧的，研究圣经你必须要耐心，要有毅力，你一定要下一个决心，我要把神的话语圣经好好的查考。今天有很多人说这圣经不过是人写的，是马太按照他的意思写的，马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路加按照他的意思写的，很多人说这个。那么你自己读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刚刚读圣经的时候也听人家这么说，所以我常常引用马太福音书的时候，我也说这是马太说的，这是约翰说的等等。但是我读了圣经，我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到现在整本新约有系统的已经读过了100遍了，我还是继续的读。那么在每一本研究的时候，我常常要读10遍20遍，反反复复一直的读，体会到整本圣经的要义。我就发现这些书虽然是经过人的手写的，但实在是圣灵感动，因为里面所记载的不是人的想象力、人的才能能够写的，特别里面所传讲的真理，这是我很深体会的一件事。我相信如果你自己下功夫去读，你也会发现我所发现的那一件事。另外一样，当你读圣经，你一定要用祷告的心，因为圣经是圣灵感动耶稣的门徒写的，因此你要了解圣经必须要圣灵的教导。耶稣基督在跟门徒要分别以前，他说了一句话，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就说要叫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3节说的。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先要祷告，求圣灵教导你，帮助你， 当然我们要圣灵帮助，但也要用我们的思想，仿佛思想。刚才我们所读的耶稣说犹太人查考圣经，这个查考两个字实在是用心研究的意思，你要仔细查一查，考验一下，仿佛的思想对照一下。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读圣经很重要很重要的态度。还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提的，你读了圣经最好你做笔记，因为你做笔记的时候会把你的思想整理好一点，系统一点，还有你做笔记的话以后还会再看一看，还会记得，可以温习。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帮助你也可以帮助人的，就是你把所得到的亮光它是真理，你得了以后你分享给别人，跟人家谈，我今天读圣经得到什么好处，我今天读圣经得到什么亮光，得到什么教训。当你这么讲的时候，就等于你自己再温习一次。有的时候当你给别人讲的时候，那个人也得到那一个段的圣经，他也有好的见解，有好的看见，他也可以分享给你，这样就叫做彼此切磋，彼此交换心得。这样我们自己就是在很个人的地方，或者在两三个人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研究圣经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圣经的真理用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圣经实在是又真又活的，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整个人生是活的书。圣经是活的书，假如你读圣经读到福音书能够得到这样，那么你认识的耶稣就不是单单是历史上的一位人物而已，乃是今天又活在我们生活跟生命里面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你就会更加爱他，你就会更加的信靠他，你的信仰就很坚定，并且很有力的对人做见证。我们祷告，谢谢主今天早上帮助我们思想怎么用一些好的方法研究福音书，让这本福音书能够成为我们日常生命的力量。这本书是活的，我们喜欢读，喜欢实行，也成为众人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